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20号星期五，接下来我们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330.93点，上涨了1%，报33375.49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73.76点，上涨了1.89%，报3972.61点。这两个指数呢是结束了连续三天的下跌。同时呢，在 Netflix 和 Alphabet 的推动之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是上涨了288.17点，上涨了2.66%，报11140.43点。本周的数据呢，纳指本周是比较出色的，上涨了0.55%，连续第三个周上涨。道指本周是收低了2.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66%，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都是终止了连续涨了两个周的走势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1月20日星期五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我们来关注著名的末日博士卢比尼，他最新的言论是什么？因为他太有市场影响力，所以我们这个月是第二次关注他。昨天他从瑞士达沃斯发来一篇文章，刊登在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网站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这场完美风暴比1930年代和1970年代的还要危险。卢比尼说的完美风暴指的是他预料即将到来的一场大的危机，他把它命名为巨大威胁，英语是 mega threats， 他解释是大量相互关联的巨大威胁，不是一种也不是两种，是大量。从文章中看，许多其他名流持有跟他类似的看法，在世界经济论坛当中，精英们已经把它命名为多重危机Polycrisis。 金融时报最近把这个 Polycrisis 列为今年的年度流行词。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也认为，我们正面临2008年以来最严峻的金融和经济挑战。那么这场危机在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卢比尼列出了许多问题，归纳起来有八类。第一个是大流行病之前是长期的低通胀，但是在供应链危机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下演变成高通胀。第二，本来是长期的需求不足导致增长停滞，变成了滞胀 stagflation。 第三，曾经是低利率或者负利率，现在变成高利率，导致连锁债务危机的风险升高了。第四，本来是高度全球化、自由贸易、离岸外包和及时到货的全球供应链，现在变成了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回岸，还有就是防备性的供应链。这个防备性它英语用的是 just in case， 就是商家在订货的时候是为了防备万一我再也没有货了呢，所以我买点来搁着，并不是说我现在需要卖，所以我现在订马上就能到。所以这个跟以前的全球供应链的确大不一样。第五个问题是新的地缘政治威胁增加了冷战和热战的危险，分化了全球经济。这里的地缘政治威胁指的是俄乌战争和台海局势。第六个问题是气候变化越来越严重，比人们预期的还要快。这里补充说一句，就是世界经济论坛本身和气候变化这个话题是备受争议的，我们在这里只是转述卢比尼的观点，我们没有任何评价。一方面呢，世界经济论坛是由全球顶级的政商精英组成，另外一方面呢，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许多人对他们持批评态度。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建制派也就是精英们认为气候变化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严重，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但是大量的人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是认为是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 第七个问题是大流行病，也就是 COVID-19， 还有就是也是中共病毒啊，会变得更频繁、更致命和更高代价。第八个问题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进步，所有这些高技术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和永久性的技术性失业，加重社会矛盾，并且这些技术有可能被用在非常规战争的致命性武器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以及动乱。那么卢比尼把这些问题和前边两个危机的时期做比较呢，他认为现在更像1914年到1935年之间的那段悲惨的时期。在那个时期，那35年之间充斥着战争、大流行病啊，那时候流行西班牙流感，还有1929年股市崩盘以后的大萧条、贸易战、货币战争、金融危机，还有大规模违约，失业率超过了20%。那么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化引起了这个纳粹和军国主义的崛起，导致二战和大屠杀。但是今天还有更加严重的形势，卢比尼认为有两个因素使得今天的形势更加严峻。第一，就是现在有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威胁，还有就是老龄化社会相关的这个隐形责任，这些问题是上个世纪30年代没有的。还有现在在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容易演变成非常规战争，造成核灾难。好，今天的基本面时间就到这里，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白宫表示会制裁俄罗斯的雇佣军团瓦格纳。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在今天1月20号表示，美国会在下个周开始对俄罗斯的私人军事集团瓦格纳，还有他在全球的支持网络实施额外的制裁，也就是说会把这个俄罗斯的雇佣军组织定义为跨国犯罪组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周五，也就是今天说瓦格纳在俄罗斯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导致该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财政部把瓦格纳指定为重要的跨国犯罪组织。科比呢，还在白宫每日简报上告诉记者说，为了和这个指定做协调，我们还会在下个周对瓦格纳还有他在几大洲的支持网络实施额外的制裁。那么这些行动确认瓦格纳构成的波及各个大洲的威胁，包括通过他持续的严重犯罪活动的模式所构成的威胁。那么把瓦格纳定义为跨国犯罪组织的话，美国国会呢就会冻结瓦格纳的任何的美国的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向这个组织去提供资金、货物或者是服务。那么伴随着这个新的制裁，白宫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五，还公布了最近的解密俄罗斯铁路列车的图片，并且说图片上显示俄罗斯的铁路军箱在俄罗斯和朝鲜之间行驶。那白宫在上个月表示说，瓦格纳集团呢已经从朝鲜接收了一批武器，来帮助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队，这也是瓦格纳组织在俄乌战争中扩大它的角色的一个迹象。当然，朝鲜的外交部说这个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谴责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致命的武器。那么当然，瓦格纳拥有者普里格金他也否认接受了来自朝鲜的武器。美国方面，科比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瓦格纳了，想向瓦格纳去寻求更多的军事支持，这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紧张的关系。科比还说，美国评估瓦格纳目前有大约是50000人部署到了乌克兰，其中还包括10000合同工，还有从俄罗斯监狱招募的40000罪犯。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俄乌战争有关的。在19号呢，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的新的军援方案之后呢，在20号美国方面透露说，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已经向泽连斯基介绍了美国对俄军动向的了解情况了。而普京的盟友麦维德夫则警告北约说，如果俄国战败呢，就有可能会触发核战争。像瓦格纳集团的跨国募兵，还有亲俄的塞尔维亚总统 统多塞大怒地称米里克兰就是乌克兰的。那么路透社的报道是说，美国国防部呢在声明中说，最新的军援包括59辆布莱德雷步兵战车，还有90辆的史崔克装甲运兵车，并且还有追加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还有八套复仇者的防空系统，还有上万级的炮弹和大约2000枚的反装甲的火箭。在18号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啊，说现阶段呢，俄乌双方的对峙是真正的激烈的冲突。CNN 引用了乌克兰知情人士的言论说啊，说基辅现在最为担心的就是西方盟友的武器供应速度的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总共大约11个北约国承诺会给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在20号的时候，美国和北约等50个国家的国防领袖都举行了会晤，主要的议题呢就包括提供德国制造的豹式坦克这样的问题。那么在会前呢，德国总理舒尔茨还有国防部长皮斯多留斯都表示说，不会在美国不提供美制坦克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德制坦克。那么这句话比较绕口啊，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提供美国制造的坦克的话，那么德国就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坦克。再来看另外的一份报道，这个报道是说呢，波兰有可能会不经过德国的允许向乌克兰发送豹式的坦克。那么这个消息来自于政客的杂志啊，在这本杂志上说，波兰的总理莫拉茨维基已经发誓要向乌克兰交付豹第二代的坦克，并且答应会提供14辆的豹式的坦克，并希望和芬兰这样的其他国家可以共同捐赠给乌克兰。莫拉维茨基姆说，波兰已经受够了德国的拖延战术了，尤其是已经受够了向乌克兰提供豹第二代坦克的拖延。目前得到德国许可的允许还是次要的，我们要做我们认为是合适的事情，整个欧洲的安全都取决于这个决定。那么紧接着呢，芬兰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亿欧元的军援计划。那么紧接着20号，芬兰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的计划，这是到目前为止芬兰最大的一笔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了。再来看一下德国啊，德国的国防部长强硬地表示说，和盟国并没有对这样的事情达成任何的协议。不过呢，他也在下令清点，说豹式的坦克库存已被未来所需。我们再来看俄国方面，普京的盟友也是在20号，俄国的前总统麦德维夫警告北约的国家说如果俄国战败的话呢，就会发起和北约的核战争了。那么拥有核武器的强权国家从来没有在命运攸关的大战中落败过，他的言论呢就被指是直接的核威胁。另外呢，也有一个消息是根据 BBC 的报道，瓦格纳最近一段时间公开向塞尔维亚招募志愿兵。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切奇他痛斥说瓦格纳明明知道这违反了我们的规定，为什么还要招募塞尔维亚人呢？武切奇还曾经表示说在俄乌战争中他是表示中立的，已经几个月没有和普京交流过了。那么这个周他也明确地说，对塞尔维亚来说，克里米亚和斯巴顿都是属于乌克兰的，往后也是这样。那还有很多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总统经过几个月和乌克兰的官员来讨论，终于认识到了乌克兰可能需要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力量，那乌克兰袭击俄军的后方就有可能严重的破坏俄国推进战争前线的能力。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呢，是训练了至少20000名乌克兰后备役，这也为在2022年啊，乌克兰是成功抵御了俄军，当时的俄军呢是想要直接的战争来获得基辅的闪电战。那么这20000名的乌克兰的后备役啊，就为在2022年乌克兰成功的抵御战是打下了一个根基的。好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俄乌战争的话题，或者是国际上最新发生的一些消息呢，您都可以到希望之声在 YouTube 上的频道希望之声 TV 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在 YouTube 上搜索希望之声 TV 您就可以找到。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